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你没有多久以后，你就发现说，不错，我们一面建造，我们建造了5公尺，但是我们的肉体常常做拆毁的工作，结果建造了5公尺，拆毁了3公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每次受浸看见很多人受浸呢？过了几年还是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止有人来了，也有人走了。为什么走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弟兄，你想想看。我们把我们的本相，把我们在学校里，把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最能干都搬到教会里面来，弟兄姊妹，这个教会能建造成功吗？教会能建造成功吗？所以问题在这里，计算花费的不是我和你，今天盖房子的不是你和我，建造教会的乃是叫基督的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自己。那不止如此，今天属灵的征战是谁出去征战的？当然基督率领教会出去征战的。所以现在要问，这个兵能不能打这个仗？到底能不能打这个仗？所以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朔下卓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当你面对敌人的时候，当你面对建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要打仗的人，或者是要建造的人，他要坐下来计算划算，他要卓粮行还是不行？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然要坐下来划算，他要看我们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他就会开始做建造的工作。不过我再说明一点，你就是不肯来到基督学校，你还是爱主，你还是蒙恩得救的，没有错，但你永远在幼稚园里面，你看见这个教会得不着建造，你只传一点福音，人得救一点，如此而已。我们能不能照着神的旨意来跟随他呢？当然不能。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主要得着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不是我们算一算划得来划不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如果真的算一算，他一定是划不来，但是我们主一定要算好他现在所要得着的门徒。如果你来了，你答应了，你背起十字架，你答应了，你要恨自己的魂，你要恨所有那些畸形的人伦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那很明显的，你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他的工作。如果十字架做他的工作，弟兄姊妹，每一个材料都是最好的材料，每一个人都能够用。所以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一定打胜仗，到那个时候呢，一定能够完工。所以感谢主，主在回来以前一定要得到荣耀的教会。所以千万不要散打，千万不要灰心，感谢主，主今天仍旧呼召他的圣者，主今天仍旧呼召人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那第三个条件就是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现在家也不要了？是不是说现在我到深山去，好像这个别的宗教有人出家去做这个做那个？那么你读教会历史，你看见也有一些修士们，他们到了修道院，然后他们搬到那里去。那么我听说在台湾不只有修道院，还有苦修院。那么修道院你还可以见自己的家人，苦修院连家人都不能见。那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这样的才算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他？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或者这样说吧，这个表面上你是恨，其实是爱，这是矛盾。表面上你是损失了，因为你把自己舍去了，其实你得着了，明白吗？那表面上你撇下所有的，结果你要得着万有，那这是一个很稀奇的矛盾。那么就是因为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中，很多人误会了这段圣经，所以他把这段圣经完完全当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 那么不要忘记，你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你还是没有撇下一切来跟从主。那从前有的人呢，他这个什么，他也是为主把一切都放下了，然后呢就进到修道院去。那修道院里面呢还要比赛到底谁比较属灵，所以有一次呢，一个人就邀请另外一个人到他那里，到他的这个家里面去。那么他家里铺了地毯，而地毯呢都是一个洞一个洞的，看上去很不起眼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呢一面邀请那个人来到家里，他的目的就是给他看见，你看他不止贫穷，他穷到一个地步，地毯呢都一个洞一个洞，连补都不去补他。所以他一面引荐，一面把他带来，他一面呢看看那个地毯，越看地毯他里面越骄傲。所以不要忘记，他是撇下一切没有做，他里面的骄傲没有撇下，你看见吗？他好像是贫穷的，他最后还有一个骄傲。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的撇下一切是指的什么来说的，你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了。不过这里如果你就做当时的背景，就是当时做学徒的背景，我们知道你真的要做学徒的话，你一定要撇下一切的，你一定要离开你的家，你不可能还住在自己家里，没有的，你一定就搬到什么都撇下一切，就是说把你的家当，把你所有的东西你通通摆了，不要带着，你现在怎么样，搬到哪里，搬到老师的家里面去与他同住，就这个意思。那么同住的时候呢，起头是不是就开始画画了呢？没有。起头是不是就学一些武艺呢？没有。起头呢先让你倒倒尿盆啊，或者让你浇浇花啊，然后替师母抱抱孩子啊。那起头你会觉得，我为什么来这里啊？我不是撇下一切了吗？这就要撇下一切，你看见吗？现在你本来在家里什么事都可以做，现在呢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等得差不多了，然后现在老师才教你一手，教你两手。弟兄姊妹，这主耶稣那个时候做门徒就是做学徒，那么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做谁的老师，你要做谁的门徒的话，你当然搬到他家里去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撇下一切。所以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如果你要做基督的，如果你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你要学习与主同住。所以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叫做撇下一切。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呢？这里告诉，前面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是我们的主有一个建筑物的，明白吗？我们都是建筑物乃至的教会说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凡是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乃是主的新的创造。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教会和基督徒到底是新造呢还是旧造？当然是新造。如果我们的主要建造那个房屋的话，建造他的教会，不要忘记，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一切当然是以基督来做材料。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元首如何，身体也如何。那么既然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说，他就是那个活石，他就是那个磐石，那我们就是从大磐石里面凿出来的小磐石，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像小的活石，然后我们就被建造成为灵宫。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怎么被建造的，明白吗？所以整个的建造乃是个新的创造，因为在基督里的人乃是新的创造。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在亚当里面，今天我们在整个宇宙里面，这个宇宙是旧的宇宙，所有在亚当里面的都是属于旧的创造。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姊妹叫做宾路易师母，她很会讲道，她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有两个姊妹帮助尼托圣徒最多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师母，叫做宾路易师母。那么宾路易师母很会讲道，所以有一天她讲完话了以后呢，讲完道以后呢，那有一个人就过来称赞她，她说呢，我没有想到神也会这样来使用一个女人。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他说，神不用女人也不用男人，神只用心造。意思就是说，宾路易师母所以能让主使用，因为他是个新的创造。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些人因为堕落过的，然后你又知道说旧造，我们的旧人已经不知道多少千年了，所以我们的思想都是老思想，我们的观念都是老观念， 那本来呢，你没有得救以前你是校长，没有得救你是厂长，没有得救你是律师，现在一得救了以后呢，你看见吗？我本来会讲，我本来会是立法委员，我本来会讲话，那现在那么得救了以后呢，当然就轮到你讲道了。然后本来呢，你知道你会管理的，那么当然到教会里就做长老，就做执事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许多人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那一套，我们把自己从前学会的，我们当然就搬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不要忘记了，教会呢是个完全崭新的新的创造。所以你看见吗？摩西虽然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他哪里没有参观过庙啊？他哪里没有参观过建筑啊？他不知道看见过多少多少的建筑，包括金字塔在里面。如果他是埃及王子的话，圣经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当然包括建筑学在里面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对于建筑学是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你记得不记得，当神启示给摩西的时候，讲到会幕的时候，神就把山上的样式画给摩西看，不是埃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那么这个样式呢，连一个钉子，连一个这个那个那个，不管连细节都没有让摩西来出一个主意。摩西最容易出主意，你看那么丰富的经验，那做不是很好吗？但是你看见说，在神的家中，在整个会幕的建造，在整个的建造里面，那个蓝图是属天的蓝图。摩西有用吗？有用，但是也没有用。有用，因为神到底用他来做器皿，他的的确确是埃及的王子。一面来讲有用，但另一面来讲没有用，因为等到要建筑的时候，你看见完完全全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会幕。你看看会幕，怎么像怎么看，就叫你想不起任何埃及的建筑，一点埃及的影子没有，连摩西的影子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叫做新的创造。我顺便说一件很有趣的事给弟兄们听。你知道前不久在有一段时间在美国呢，有人呢他们在沙漠里面盖房子。沙漠里怎么盖房子呢？就是他拿两片的板，这个板像 A 字形，像这个形。那么这一边呢插在这个沙漠里，这边插在沙漠里。所以当你这样排排这样摆起来的时候，然后呢你如果真的在沙漠里面把它盖建筑的话，那么当然这个风怎么吹它不容易动的。那么结果呢，那个工程师认为说他应该拿专利才对，所以他就申请专利到法院去，他就解释说他为什么应该拿专利。所以后来呢他们研究的结果啊，判决下来没有给他专利。为什么呢？那个答案是在3500年前摩西已经这么做了。所以如果你去读你的圣经里面那个这个讲的会幕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整个板摆在一起就是这个形状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老早老早以前，因着摩西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一直到今天到2000年的时候，人还以为它是了不起的发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建造他自己的教会，要记得教会乃是神新的创造。所以既然是新的创造，你看不见任何旧造里面的材料，一点的痕迹也没有。我从小在台北长大，台北有个古迹就是当时的台北火车站。那么只要在台北长大，你知道台北火车站当然是个古迹，那么的的确能够代表台北。但有一天呢，我到了海外去以后，我听说这个台北火车站完全被拆掉了，因为要盖一个什么，要盖一个全新的，就是台北火车站。所以现在我如果到台北火车站的话，我当初所有，因为我也上过台北火车站，到这里买过东西，也上过洗手间，你知道到底多少，你在哪个地方成长，你当然对那个地方有感情，尤其是火车站的前面。那么我们的家又住在城中区，又离开不远，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一段历史是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当然你有感情，当然你巴不得就是说，如果有一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盖新的，可以盖怎么样，但多多少你要留一点纪念，你否则整个的古迹就没有了。我很可惜那个时候政府做得很彻底，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完全看不见一点点丝毫的那个旧的痕迹，一点都没有， 全部是新的，洗手间是新的，各方面都是新的。为什么？因为它根本是一个新的建造。所以在这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点古迹的痕迹，一点都没有。那么今天呢，有人带我们去看看高雄的火车站。我知道几年前我对高雄火车站也有印象，但是现在呢，高雄火车站盖了个新的火车站。那么现在呢，他们呢用最新的办法就把那个高雄的火车站从这个地方搬没有太远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有幸能够看到老的火车站还有新的火车站，所以这边是完全是新造，那边乃是旧造。那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就要提醒弟兄姊妹，不错，在我的感情上，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能够留住这个旧造就好，起码可以给大家看看古迹啊。不过那个时候台北还没有那个技术，如果早几年的话，那也许现在台北站的旁边也有一个台北火车站是旧的，就像当初从前一样，就好像高雄人所看见的火车站一样。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呢？就是说当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要记得一切都是新造。所以在这里你看不见旧造的痕迹，在教会里面你看不见古迹的，所有留亚当留下来都是古迹。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新的创造里面你看不到任何的古迹，所有旧创造，所有属于亚当的统统要撇下，只有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更从众。如果你把你的思想，你把你的意见，把我的主张，弟兄姊妹都是很好的主张。所以今天在美国不是有所谓巨型教会吗？什么叫巨型教会？巨型教会就是2000人以上的就叫巨型教会。那么好了，这么大的教会你怎么去管理它呢？所以你一定要找个会懂得管理的人。所以现在他们到哪里去找长老呢？他们到 MIT， 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到哈佛去，他们专门去找那 MBA， 他们学会管理学的，然后请他们来做教会中的长，因为太大了。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圣经的话，教会乃是基督的心腹，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脏，所有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来到教会里面，大家要记得，我们不可能带着我们的旧造。虽然也许你有很丰富的经历，有很丰沛的人脉，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都是古迹，那个都是亚当里面的古迹。你说多少年？大概6000年，或者比6000年还要多。难怪我的儿子就说他的外祖父太旧了，因为英文里面的旧跟老是同样的一个字。那弟兄姊妹一点没有错，我们讲的旧造的人就证明说太老太老了。但是感谢主，今天所有要跟随主的人，所有要答应主的呼召，我们有份于教会的建造，请记得一定要撇下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所以一切都是新的，一切就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打胜仗。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在打完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打完了耶利哥城以后，就要打一个很小的城叫爱城。但是为什么打了败仗？因为他们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就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个人，他们只留了一件巴比伦的衣服，如此而已。光是巴比伦的衣服就给仇敌一个机会，结果叫他们打了败仗。所以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弟兄姊妹，要让我们记得属灵的征战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他。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三个条件表面上是好像主泼了我们一盆冷水，其实呢，主巴不得我们来跟随他。因为弟兄姊妹，他今天的工作就是建造教会的工作。为什么到今天他还没有得到荣耀的教会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有一口，我也一个主张，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没有撇下一切来跟随他。那不止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你看你们都爱惜我们的自己，我们不知不觉的成为神旨意的拦阻。还有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情形，我们今天还是充满了肉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不止我们肉体，还有那些畸形的人形的关系，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教会里面充满这样的情形， 难怪有的人说教会跟社会有什么两样的，但是教会跟社会是完全没有两样，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教会乃是他的心腹，基督的心腹，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脏，他新的创造。所以不要忘记今天灯台摆在哪里，见证就在哪里。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种的矛盾，一面好像撇下所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得救完有。不止如此，一面好像我们在恨，其实那是真正的爱；一面好像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但是我们反而得救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得与失之间，然后有和没有之间。你看见撇下所有的，你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就因着这个缘故，十字架在教会门口就专门做过滤的工作。所以果然你我就撇下所有。摩西也这样，你也知道摩西很危险的。摩西因为他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如果他把当时的科学，当时的人类学，当时人类学是什么，那么根据摩西那个时候的科学的话，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人是在尼罗河旁边一个毛毛虫进化来的，你相信吗？进化论最早不是达尔文讲的，最早是摩西那个时候的。那如果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把进化论带进来，你看见吗？就叫神的话就充满了错误。那不止如此，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天文学是怎么说的呢？这个地球，这个原来呢，这个地球本来是一个星，本来像鸟一样，是个蛋一样，有个翅膀飞来飞去，后来那个翅膀掉了，就变成地球。然后呢，不，这个是，然后呢，这个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如果摩西也这样的来写创世纪，那今天创世纪，那我们的圣经就不是神的话。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结果摩西有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学习了一切的学问，第二个40年神把他冷藏在旷野里面，第三个40年神才开始用他。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有第二个40年，神最后才能用他，否则的话他就把他所受的埃及文化熏陶的种种就带到神百姓的中间。但是不，那40年之久，弟兄姊妹，那个整个40年好像个大的过滤器一样。所以摩西头一个40年他说我能，第二个40年他说我不能，最后40年他说只有神能。第一个40年我行，我了不起，第二个40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到第三个40年只有神了不起。所以这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所以不要忘记，摩西当然要来跟从神，但是摩西一定要经过过滤才行。所以在教会的门口一定摆这个很大的十字架，什么意思？所有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你看见吗？都要撇下所有的。感谢主，这个就是怎么样的来到基督的学校。好，我想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虽然我们休息，这些话仍旧在我们心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